天南海北话汽车，
听众朋友晚间好，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天南海北话汽车节目，我是主持人李进。好，我们首先呢抓紧时间先跟大家报报本地的新闻。那上周六呢，旧金山警察局他的这个警官 John Bananagnolo 呢表示，假日里呢人们聚集在一起聊天享受美食，不知不觉呢就可能多喝了几杯酒哈。那这种事情很常见，那人们往往说不清到底喝了多少杯，但是出门的时候呢不会意识到已经喝多了。假日季节临近，那加州高速公路巡警 CHP 和湾区的各个城市呢普遍在11月底就加强酒后驾驶检查，并设立了更多的检查点哈。那当局认为酒后驾车呢是感恩节的一个大问题。根据统计，每年的这个感恩节长假期死后酒后驾驶引起的车祸的人数呢比圣诞节和新年除夕呢还要多。那去年感恩节期间，加州至少有35人哈，据这个统计35人死于高速公路的车祸，其中6起发生在湾区。所以咱们提醒听众朋友，到时候呢咱们不管晚上开 party 开得多晚哈，一定切记是不要酒后驾车。第二呢，就是奥巴马关于这个新的健保计划呢，奥巴马只是延长个人健保保险政策一年，但是呢加州的新医疗保险 Covered California 董事会11月21号投票决定不符合奥巴马的指示，继续取消不符合联邦卫生新健保法，就是 non-compliant policies 的个人健康保险政策。那这一个决定呢，可能激怒了成千上万的加州人，许多个人的这个健康保险呢，因为不符合新的联邦它的这个要求而被取消。那加州保险专员 David Jones 称，保险公司急于取消个人健康保险 non-compliant 的政策，从而能够获得更多的市场份额。我这个事情呢到底是怎么样呢？他们有一个咨询的电话热线 855-857-0445 哈， 855-857-0445， 为消费者提供更加清晰的选择范围。那另外有一则消息呢，圣何西的警察三后 Z 警察呢离职呢越来越多，主要是他们觉得工资太低而大量离职。那三后 Z 警察协会主席 Jim安南的表示呢，圣何西已经差不多有200名警员辞职去了薪水更加高的地方。圣何西警察平均工资是11万1185，排名只是在湾区的这个中游吧。那硅谷呢中下游水平，但是2012年圣何西警察平均每人花掉纳税人是18万9621美元，这个在湾区是算是最高的了。主要的原因是圣何西警察的福利非常昂贵。另外有一则消息呢，就是布朗州长啊并没有表示打算明年是不是继续寻求连任。上周布朗州长在一个公开场合表示说呢，对于明年11月将举行的州长选举呢，布朗自己在不久的将来才会做出决定，但他并没有说自己是否打算寻求第四任的连任。根据官方的审计记录，截止在今年7月1号，Jerry Brown 在他的竞选账户里面有1300万美元 $13 million。 那在过去的几个月里呢，他又筹集了$4.2 million 的竞选资金，因为他主要是靠他的朋友和一些 volunteer 作为他的竞选顾问，所以布朗并没有常年雇佣像这种consultant 的哈。他上半年今年上半年的这个顾问的费用只花了31000美元。相比之下，加州总检察长贺锦丽呢上半年的顾问费是25万美元，那么相差很大。好，那这个最后一则消息是感恩节来临呢，北加州出门人数将减少。为什么呢？它这个当然假日来临呢，人们都开始积极的安排假日行程的这个计划。但是呢，美国汽车协会 AAA 北加州部门对马上要来临的感恩节假期呢进行了统计调查。那在这四天的感恩节假期里面呢，有预计超过510万加州居民计划就是开车超过50英里的旅行。那根据这个协会的调查，比去年呢下降了4%。那这个数据包括了440万开车出行的民众哈，比去年下跌了4.6%。超过50万人将坐飞机，那比去年同比下降4.9%。同时，打算乘坐其他交通工具出行的人数呢，反而有所增多，比如乘船或者乘火车呢， 反而比去年增加了 1.8%。 AAA 的统计还显示，感恩节周末呢，一个四口之家的平均花费呢是680亿美元，开车出行的人平均开车的里程是95英里，那大概可能是来回50英里吧。好，那么这是我们今天跟大家播报的这个 local 的新闻。好，我们看看这个汽车业界的新闻哈。那在加州呢，大家知道我们报告了好几起关于这个 Tesla Model S 因为碰撞到路面障碍物而起火的这个事故。那根据最新的消息呢，它这个联邦高速公路交通安全署 NHTSA NHTSA 19号宣布呢，将展开对两起 Tesla Model S 的这个起火开始调查。那 Tesla 呢，同一天也宣布，很有意思啊，它将对所有的 Model S 的这个汽车的空气这个弹簧进行一个软件更新 OTA 啊 Over the Air， 您睡觉的时候呢，您的车辆的这个软件就可能已经被 update 了。那主要的原因就是它，因为它这个空气的这个弹簧 suspension， 它是可以调整这个路面的高度。因为 Tesla 的车呢，它在高速公路行驶的时候呢，它会降低这个车的高度，差不多1寸多还是怎么样。那现在呢，它就是修改了这个 software 呢，把这个降低1寸多的取消。有些 Tesla 呢，这个车主呢就说，嗯，感觉好像不大一样，觉得没有以前那么稳定。但是看样子呢，对于这个 Tesla 这个汽车哈，它的那个 ground clearance 大概只有6.几寸，可能稍微偏低一些。那有专家分析称呢，它这个不管怎么样吧 ，NHTSA 的调查很可能对 Tesla 来讲是个好事。如果调查结果是正面的话，不然的话呢，那这个 Tesla 的名誉将会受到影响。好，那另外一个圣何西水星报 San Jose Mercury 的消息呢，他们说呢，他们得到一个消息，就是 Tesla 的 VP of Sales 和 Ownership Experience George Blankenship 先生呢，数周前呢低调离职辞职了。那他今年60岁，他原来是苹果电脑公司的销售负责人。2010年7月，这个 Elon Musk 就是邀请他加盟 Tesla， 并且以苹果电脑零售店的模式呢，打造了 Tesla 的这个零售店。虽然他自己的部落格已经宣布他的职务已经是 Blankenship 家庭的微笑首脑，是退休，但是呢 Tesla 仍然把他列为销售副总监。那目前还没有进一步的消息。这个大家知道呢，这个礼拜呢是2013年洛杉矶车展啊，它这个媒体开放日是上周三四五，那有好几款这个新车呢是在这个车展上亮相。那我们到时呢会跟大家呢集中这个追踪一下这些消息哈。那首先呢，现在李进再跟大家讲一下每周的这个汽车业界的新闻。好，那第一个事呢，就是汽车呢，大家知道是越来越聪明啊，这 smart 不但会自动闪避障碍物呢，连开车就是它都会，假如前边呢有这个障碍物，它都会自动刹车。但是呢，专家警告呢，现在网络罪犯呢随之而来。那现在骇客呢已经可以入侵这个汽车的电脑系统，让这个汽车的这个车辆呢这个门锁失效啊，所以偷车呢是易于反掌，而且呢还能控制方向盘和刹车。怎么说呢？就是有一则消息是，这个是比较低调的消息啊，在今年8月份的拉斯维加斯2013年黑客大会上，这个黑客大会呢叫 DEFCON，人们呢不再将重点关注在像这个 iOS 7啊，这个什么这个越来越这个怎么漏洞的补丁啊，或者是 Google 的 Chrome 啊等等等哈，反而是有2个美国黑客的这个专家在汽车研究成果的方面呢备受瞩目。其中一位先生叫 Charlie Miller， 和另外一个先生叫 Chris Valesk。 那他们的名为是 Adventures in Automotive Networks 和 Control Units， 中文汽车网络和控制单元探秘。那他们呢曝光了他们在这个研究成果呢，他用一个笔记本电脑呢就能够骇入2010年的 Toyota Prius 和 Ford Escape， 两个人呢能够操纵汽车的方向盘、刹车、油门、仪表板，也可以让油料见底的这个汽车呢呈现你的油箱是满油的状态。他们警告呢，不同于这种像这网络的阅览器哈，这个汽车骇客呢可能会这个危及车内乘客的安全。那 Charlie Miller 博士啊，他在一个 Twitter 上呢，他自己呢说他是一个安全工程师。那 也是这个一个公司的安全机构的主管。那从五角大楼研究机构 DARPA 赞助的$80,000的资助来研究这些新的弱点。好，我们现在先进一段工商讯息，回来之后李静会继续跟您报道这个汽车业界的新闻。
天南海北话汽车，
听众朋友晚间好，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天南海北话汽车节目，我是主持人李进。那刚刚呢我们有一个重要的消息跟听众朋友们讲一下哈。那希望之声呢10周年台庆，那我们有两个这个特别的活动啊，一个就是在这个12月6号周五晚上6点到9点呢是有一个这个卡拉 OK 的这个活动。另外呢我们在12月7号呢在周六晚上6点到9点呢还有一个大型的这个听友联欢会，倒是有非常精致的主题节目，而且呢我们很多节目主持人呢会到现场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来庆祝这个10周年的台庆啊。那据说呢这我们有这个魔术师啊，有世界一流的乐器和钢琴演奏啊，还有这个非科班的相声小段，您知道倒是谁做这个哈，还有这个给您带来希望的歌声啊等等等啊，还有您没有见过的手语舞哟呵。好，那不管怎么样详情呢请上 bayvoice.net 来去啊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报名的详情哈， bayvoice.net 在什么地方呢，就是那个网页的最上边那个 banner 哈，在那点击一下就可以了，非常容易啊，到时候李进会跟您咱们现场互动了。好，继续看一下这个每周的汽车新闻。这个财富杂志呢 Forbes Magazine 呢它这个2013年的杰出商业人士哈，这个评选已经揭晓。Guess what? 就是 Tesla 的这个总裁 Elon Musk 被评为2013年年度最佳商业人士，因为他对整个太空、汽车和能源工业呢都是顶级的。他的这个 startup 公司呢造成顶级的颠覆性的威胁，从10年前几乎破产的边缘呢，到2013年股市的王子，投资家和客户无不拥抱他的理想和愿景。那 Tesla 汽车2013年销售量呢，销售额将达20亿。SpaceX 将私人太空企业重新定位，那他的财富达到了77亿。但是最重要的是，这个 Musk 先生，他的坚持不懈的精神和在文化上的这个影响力，在销售和股市双赢下，令他被评为2013年度财富商业人士啊。那这个 TED 的主持人 Chris Anderson 称， Musk 和这个 Jobs 的相同处呢，在于他们拥有对自己理念上的坚信 ，unfettered conviction。好，我这个李进也是，咱们就说，Elon Musk 先生的的的确确啊，真是能够有3个 startup 公司，而且是不同的领域，而且都是做的相当不错，那真是令人蛮佩服的。好，那和 Tesla 相对比呢，大家知道以前有这个 Fisker Automotive， 现在已经正式宣布进入破产保护 ，filed for Chapter 11。那在我们在2月份就报道过呢 ，Fisker 汽车公司很可能被香港的这个首富李嘉诚之子Richard Lee 吧，李进的中文还不是那么好。他们收购仪式呢已经有结果。那10月11号呢，美国能源部 DOE 对 Fisker 他拖欠的$1.68亿的这个债务进行拍卖，起价是$3,000,000，但是由这个 Richard Lee 拥有的这个 Hybrid Technology Holding LLC 呢就收购了他的这个债务的拍卖。但是呢现在呢很有意思，就是他假如把这个 Fisker 收购了之后，他将得到什么？那 Fisker 公司他到底有什么这个核心的技术呢是值得他收购？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很多这个业界的人士呢就是并不是看好，因为他觉得 Fisker 和 Tesla 不同的就是 Fisker 只是注重他原来的那个founder 呢 Henry Fisker 呢是注重汽车的外形的设计，但是他内部的这个结构呢比起 Tesla 来讲呢可能差得太远。所以呢能不能够就是把这个 Fisker 呢重新呢这个起死回生呢，这还真是不容易哈。但是呢很可能也大家都看到了 Tesla 的这个股票啊 going through the roofs， 所以呢很多人 可能心里想，哎，咱们来把 Fisker 也把它复制成一个另外一个成功的这个绿色汽车公司。但是呢，很多的专家称呢，他现在呢 Fisker 还欠下以前的这些零售商大概8000万美元的债务，欠这个 Karma 在芬兰的生产公司 Valmet 差不多1000万，而且重新启动这个 Fisker 它的生产线呢，至少呢还要这个再研发一辆新车呢大概要5亿美元，重新启动生产线 Karma 的生产线呢至少要5000万美元，所以呢这个不是一个容易的事儿。好，另外欧洲有个新闻，奔驰宣布跟 Airstream 合作开发新房车，我们讲这个房车呢就是这个 Motorhome Recreation Vehicle。 那现在呢这个 Airstream 呢它就是一个银色的很流线型的这样一架车呢，以前都是拖着的，现在它是用奔驰的它的这个 Sprinter Van 来作为这个底盘哈，开发出这个叫做 Airstream Interstate。 那这架车呢可以睡2个人，平时可以搭客呢可以是9个人。那车里面呢它不像是那种大型的这种 motorhome 那么大哈，那么宽敞，但是呢作为一对夫妇退休想开着一架比较灵活的车到处去跑的话呢，这架车还是相当不错的。那这架车呢据说起价呢是14万6000美元，但是里面你可以配很多不同的这些高科技的当然是从 Mercedes-Benz 直接 source 的这些 high tech， 比如说碰撞警告系统啊，车道偏移警告，甚至这个泊车的传感器啊，车棚顶上的太阳能发电板啊等等等。而且它的用奔驰的这个涡轮柴油引擎呢，据说一加仑可以走18里，你说一加仑才18里，这算啥？但是以这种车来讲呢，18里是不错的哈。好，那跟大家报到这儿，进一段工商讯息呢，然后呢李进会继续跟您再播报一下 LA 车展的这些新的这个车辆。
天南海北话汽车，
听众朋友晚间好，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天南海北话汽车节目，我是主持人李进。那刚刚呢李进在跟大家介绍一个这个修车店哈，是 A1 Performance 在 Sunnyvale。 那 Cliff 呢他是他们这个修车店呢最近因为服务很好呢还扩充了。那 Cliff 呢他们是 Diamond Rated 这个 Service Organization。 那李进呢向我们听众朋友，假如您是在这个 Sunnyvale 啊，或者是在Montemio 啊 Palo Alto 呢，您可以考虑 A1 Performance 啊，他们在 Sunnyvale Matilda 街 Matilda 这个出口处，就在这个 Burger King 后边啊。 Cliff 待人是非常这个热诚，而且呢非常诚实的服务。A1 Performance 就是在 Sunnyvale。 好，我们现在呢已经一边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洛杉矶车展的新车，然后呢我们热线电话也开通888-275-1628888-275-1628。好，那这次这个洛杉矶车展呢有几款车是很有意思啊。第一个是起亚的 K900。大家知道起亚呢是在1993年进军美国市场，当时的车是叫 Sephira。这个名字呢老实讲您不记得我也不记得。但是20年后哈，这是20年河东20年河西，起亚推出后驱的 K900 豪华车，凸显了我感觉到是20年呢磨一剑的苦功。那这架车呢它是和这个它的 brother 公司现代的 Genesis 和这个 Equus 它采用同一个底盘，那这个完全是可以跟这个欧洲宝马奔驰平起平坐的，和这个 Lexus。 那它这个车呢有两款引擎，3.8升的 V6 311匹马力 5升的这个 V8 呢420匹马力，都是采用这个高压直喷的技术哈。然后变速箱呢是8000速手自排。它这个车呢很有意思，就是你看它那个车头呢有点像 Jaguar 捷豹，而且是采用8个全 LED 左右各8个哈 LED 的这个车头大灯，那尾灯转向灯都是全这个都是 LED 全电动加热和自动防眩的这个左右后视镜，还不单只是中间的那个，再加上 Napa 的这个真皮冷暖座椅啊。Poplar 钢琴木，全 LED 内部照明，多区空调，全景天窗，后天窗呢还有这个电动的这个窗帘，那中间还有一个 12.3 寸的高清晰大尺寸的这个显示屏。所以呢整哦还有再加上这个 前世的这个显示投影 HUD Head Up Display， 哇，这架车呢光这个 Hi-Fi 系统呢就是900瓦17个喇叭， V6 版起价是6万左右。那这架车呢是这次在这个展示第一，确实令到人家对这个韩国的车辆哈这个刮目相看，因为韩国车辆现在真正是打出自己的品牌，但是希望咱们中国的这个汽车公司有一天能打出我们自己的品牌哈。好，现在是有这个我们有听众朋友林先生Fremont 的听众朋友林先生在线上。Hello， 林先生你好。
你好李
金。哎，你好。
我想请问一下，你上次讲我没有记太清，你说就是有一种那个就是福特的车是哪里是？它可以自动就是泊车，就是自动停车。
哦，
这是福特的车吗？
对对对对，那个是。对福特呢，到时候对李静还要再跟大家介绍一下呢，就是假如你买这个福特的一些比较中高档的车辆啊，李静是测试了一下他那个福特叫 C-Max Energy 那款车，但是只要是 C-Max 或者是 Fusion 那两架车呢，据说哈都有这个 Auto Parking， 你可以选择，这是一个 option。 对
OK、yeah. 还有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就是那个别克是属于福特旗下的还是通用旗下？
通用对，别克是通用 General Motors 旗下，没错。
哦 ，OK， 那好， yeah. 没别的问题，谢谢您，
好的 ，OK，check、okay, it out 呀、yeah, ，林先生，好，谢谢哈。So 那个，我们这个刚刚讲了一下，好，福特其实呢，最近他在这个车展上还展示了他的一款这个全自动停车呢，还比现在的更先进一步。现在呢，是你车你人得坐在车里边，然后呢，你控制。这个刹车和这个油门哈，但是方向盘是全自动。但是福特现在新出一款，大概我估计一两年之内就可以投产的话呢，是您可以在车的外边用这遥控器啊，那么点一下，它可以平行停车、90度停车都可以。这款技术还的的确确是不错。好，我们现在有这个Fremont 的张先生在线上。Hello， 哎，张先生您好。
你好。
嗯，
我想问一下，有个那个。Toyota 的 Avalon 98年的，它那个方向盘的油的话有点漏，像这个情况，它好像这个是 pump 问题，这个换的，如果换的话，这个有没有必要？
有没有必要呢？是这样看哈，张先生，就是说，必要呢是就看它怎么样漏油，它这个油泵一点点是吧？
对，
好，假如是一点点的话呢，很可能它漏的那个地方，你要看它是在那个，它有的时候只是在那个管道漏油哈，管道漏油。假如是管道漏油的话呢，可以请修车师傅把它那根，一般都是在那个高压管道，因为它两条管，一个高压，一个低压。高压就是它那个油泵把那油，帮到那个 pump 到那个 pump 到那个steering rack 那个地方，那个地方最容易漏油。假如那个地方漏油，请修车师傅帮你检查一下，看能不能把那个管道换了。换了之后呢，就没事。但是一路漏就不好，因为你这个 power steering pump 假如没有油的话呢，肯定会干的话就烧坏的。所以呢，但是假如你说只是渗一点油哈，那个问题还不大，你不用说马上去修。但是呢，就是说可能要时刻就是注意一下。好，希望刚刚回答了这个张先生的问题哈。好，我们现在还有一位是 Sunnyvale 的听众朋友王女士在线上。Hello， 王女士你好。
你好，李静你好。
哎，
我想请问一个，就是因为我的车要在过节的时候要停在车库里很长一段时间。
嗯，
是一个 Honda 的 CRV， 我不知道如果说是不需要朋友帮忙来 recharge battery 的话，它可以 last 多久？可以就是 battery 不会 run out。
一般来讲我大概猜可能是一个多月吧。您大概出门要多久？
就是四个星期
啊。差一点，不过还可以了。就是说因为是这样子，就是说假如呢您要是出门口的话呢，可以有两种办法。一个当然是朋友，比如说两个礼拜三个礼拜来开一下车，或者呢您买一个小的充电器，这种在很多的这些 store 里面都有的卖啊，它是这种电脑控制，不会 overcharge 你的电池，但它会把这个电池维持在很饱满的充电情况之下。 呀，这样的话呢就不会有问题，所以你可以两个都考虑一下。一个月嘛，好像我觉得有点 margin 的话，就怕到时候回来是想开车。
那如果是 disconnect 的话，那么我只要把那个 negative parts disconnect 就可以了吗？
没错，
网上好像有的是说两个都要。
不用，只要把那个 negative 那个接地的那个黑色的，把它 disconnect 就可以。但是这样的话呢，你会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你回来的时候呢，你的收音机。需要你
需要密码了，
哎，对，
我听说了这个，
对，
好吧，杨多谢多谢，
好的，
谢谢你，
好，祝您有一个愉快的假期啊，王女士，好，那我们这个热线电话已经开通888-275-1628。那这次在洛杉矶车展上呢，还有几款车呢是非常值得大家这个注意的哈，就是韩国的现代 Hyundai， 它呢推出就是这个 Tucson 是 Fuel Cell。这个电池车的 SUV， 那其实在这次车展上啊，这洛杉矶车展和东京车展是同一个时间，这是历史上好像从来没试过同一个时间，所以呢很多的这些记者呢真是忙于奔波两个地方，怎么可能嘛，一个是在太平洋一边，一个在太平洋另外一边。但是呢不管怎么样，韩国现在呢它在这个 Fuel Cell Technology 呢已经是名列这个世界第一，完全是跟日本车平起平坐。那他呢宣布哈，他在2014年3月，就是明年三月，将在南加州推出 Tucson 这个 SUV， 充满一次氢燃料呢可以行驶300英里，那加这个氢呢跟加汽油一样快，大概几分钟而已了。最好的是呢他是这样子，这架车谁都可以租，不像这个 Honda 以前呢他有一个叫做FCX Clarity， 据说只租了24辆啊，都是给电影明星啊，或者是这个政府高官啊。但是这架车呢，谁都可以去租。那它的租金呢是3000块首付哈，然后呢每月499美金。但是这个租赁呢，包括所有的汽油钱啊，当然李进意思是说这个氢气钱哈，不管你开多少里，你呢就是免费这个充氢气。那为什么只是在南加州呢？是因为现在全美国的这个充氢气的这个充氢站呢，加氢站呢，不是加油站，加氢站呢，只是在南加州。所以呢，而且呢，您还可以拿到这个 HOV 啊，这个共享车道的这个标签，所以呢这是一个 pretty good deal。但是既然这是全部的这个油费都免了，那而且是所有的这个维修啊保养费啊全都是在这个每月499美金的这里边。那现代的这个汽车北美总裁呢是 John Kravcik， 他就说呢，他说现代一直是坚持开发绿色环保汽车零排放然后呢他这个就说他们在这个开发的这个过程之中呢，已经呢就说把这个燃料电池啊，其实最关键的这个核心的这个技术，就是怎么样把这个燃料电池又能够在保持大功率，又可以保持体积和重量小。那这次呢，现代呢，终于把这个燃料电池呢，完全缩减到就像是一个普通的这个引擎。所以呢，这架 Tucson 的这个 SUV 呢，完全就是像一个普通的 Tucson SUV， 它的这个引擎舱当然是不一样，但是呢，没有像其他的这个地方，好像是尾舱又被这个氢气的储存罐把它这个霸占了这个地方啊等等等。所以呢这个目前哈能够享受这个租赁计划的只有 Orange County 啦等等等啊，洛杉矶 County 啦，但是36个月的租赁是非常好，可以去 Hyundai.com 去查询它的详情。好，我们现在有听众朋友旧金山的唐先生在电话上。唐先生您好，请说您的问题。
哎，李静先生你好。
哎，
李静，你听得到吗？
您说。唐先生，您说。
我有个车子是03年的 Toyota Highland 的。我开的时候呢，就感觉到了它后面呢总是有这种金属的这种哐哐哐的响声，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
金属的哐哐的响声啊，假如不开车的时候有没有？不开车的时候有没有？
不开车的时候很好。
就是说，当然就车不动的时候就没声音，对不对？
不动的时候没有声音
啊。走了多少里了？
我这个车是走了四万，
才4万里。
对，开的不是很多，
不是很多哈，走4万里。您是住在旧金山，
啊、
好，这样，唐先生，您我们先进一段工商讯息，然后呢，回来之后我来解答您的问题哈。好，
天南海北话汽车。
听众朋友晚间好，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天南海北话汽车节目，我是李进。那我们现在热线电话已经开通，888-275-1628 888-275-1628。你有任何关于汽车维修保养的问题呢，欢迎您打电话上来。那刚刚李进还跟大家介绍啊， Sunnyvale 的 A1 Performance 这个修理店呢，假如您有任何关于汽车维修保养的问题，我们现在又多了一家赞助我们节目的汽车维修行 A1 Performance。 您去的时候呢，直接跟 Cliff 呢，他是一个越南的我相信是越南，他不会讲中文哈，所以还是讲英文的。但是呢，你就告诉他您是希望之声 Sound Hope 的这个听众，然后是李进向您推荐，然后呢他一定会帮您非常热诚的而且诚实的服务哈。好，那个刚刚唐先生呢，他说他有一架2003年的 Highlander， Toyota Highlander， 开车的时候呢，后边有这个金属的摩擦声，走了4万多里。我估计哈，唐先生呢，因为在这车走的时候呢，当然你说我引擎在前边，在后边唯一动的那就是这个车轮和这个四轮驱动的那个他们叫这个 drive system。那我感觉到最可能的哈是什么呢？就是请修车师傅帮你检查一下这个刹车，那个是不是有一个刹车已经磨损，它已经有点金属碰金属这种情况。一般来说呢，照道理4万里呢其实还是正常的这个行驶距离啊，但是因为您住在旧金山，可能呢它很多的这走走停停 stop sign 会造成这个刹车呢比较过早的磨损。 so 这个所以呢希望回答唐先生的这个问题哈。好，我们下面有听众朋友沈先生打电话上来。沈先生您好。沈先生您在线上了，请说您的问题。
哎，李丁您好。喂，
哎，沈先生您是哪个城市打来的？
Fremont。
哦， Fremont， 好的。哎，沈先生请说您的问题。
我想买一辆 truck， 然后我想请问就是说觉得尼桑的 truck 跟 Toyota 的 truck 你比较推荐哪一种？
您想买的是 truck 还是轿车？
truck
皮卡，对不对？
对，
其实呢两个车其实都是相当 reliable。 我知道很多中国人他是喜欢开，很多华人哈，咱们这个湾区的华人呢，我知道很多那种装修师傅呢，他们最喜欢的一架车是那个丰田的这个 Tacoma。
对
啊，那架是中型的车，就是
很少有看见尼桑
啊。对，尼桑比较少有，但是尼桑呢，我感觉到它那架车也是相当 reliable， 但是呢，就是 popularity wise 哈，它没有那个丰田的 Tacoma 这个那么受欢迎吧。所以呢，就这两架车，我觉得您都可以去试驾一下，看看，尤其是假如您想买，因为现在很多这个皮卡它都是强调不只是一排座位，对不对？它是4门的，就是假如和伙计啊一起要去工地啊，您还给后边多坐两个人，这是很重要的啊，就看您是需要哪一种。对呀，那个我知道这个 Tacoma 的的确确是最受欢迎的一款这个皮卡，然后 Toyota 好像是比那个 Tacoma 再高再大型一点，就是那个 Toyota 的 Tundra， 那这个是算是比较中大型的这个皮卡，跟这个福特的这种像 F150 啊和那个 Chevrolet 的 Silverado 差不多平起平坐，但是可能还稍微再小一点点，所以你可以查一下。对，好，那个你不知道有没有回答您的问题哈。好，那个我们下面还有San Jose的听众朋友王先生在线上。 Hello， 哎，王先生您好，请说您的问题哈。哎，
下面还有三公司的朋友王先生在
线
上。
Hello， 你好。哎，王先生你好。
你好，雷静你好。
啊，请说王先生您的问题。
哎，
我是那个装修的，我是那个道奇那个问。
嗯。
结果这个车呢，现在已经开了大约12年了。
嗯。
它有一个问题，就是暖气现在不能开，一开暖气就全是雾，把玻璃上都是熏的，都看不清路。
哦。
什么问题？
好，这个问题呢是这样子啊，它呢，我相信就是它这个，您这是哪一年款来着？差不多2001年
的。2001年
啊，它是那个是 Caravan 吗？
道奇 van 1500。
哦，1500，哦，是那个 commercial van， 您讲的那种哈。对，它那个商业用的这个 van 呢，假如你开，马上它就那个雾就全都起来了，很可能是因为它的这个暖气哈，它的暖气和除雾系统那点有漏水的现象，有漏水，所以你一开，它那水呢就有点水汽就出来了，导致它的前面那个车窗马上就全都给雾遮着了，这个还比较麻烦一点，因为你要请修车师傅要修理这个问题的话呢，他非得要把你的车的这个中控台呀。要想办法拆开，所以是蛮麻烦的，对。嗯，
非得要把你的车
呀，所以没有什么简单的办法可以找到，或者是我不知道他钻这个他那前座底下那块啊，看看能不能够用手摸一摸，看里边有什么地方潮湿啊，或者是怎么样。但是呢，就是说希望，假如他能够找到。不用拆那个中控台能够找到漏水的地方呢，那就最好，这就可以省一点费用，说不定上紧一点螺丝啊还是怎么着。但是呢，假如不行的话呢，那真得拆开，那就工程蛮大的这个呀。好，希望回答了王先生的问题哈。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开通888-275-1628，还有3分钟的时间。那李进呢继续再讲一款，这是 Honda 的这个燃料电池车啊，这次也是亮相洛杉矶这个车展，但是呢他们已经落后了韩国一年，他们是宣布呢是2015年上市。那这架车呢，就是其实 Honda 李进讲呢，在2008年7月就推出了这个叫做 FCX Clarity 的燃料电池车，但只有24辆车呢在南加州以租赁的方式在运行，你还买不了这架车。但是这个新的这架 Honda 这架车呢，哇，简直是够帅的。它我怀疑这架车可能不会量产，但是呢量产的那个车到底是哪一个车型 ？Honda 现在还没有透露，但是呢，他们说呢会在2015年上市，而且是面对这个大众，不会说只是给这个只是给这个电影明星啊来去使用。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这架 FCX Clarity 呢，它这架和这架叫 Honda 这个 FCX 这架车有什么不一样呢？他就说也是像这个韩国的这个现代哈，他就是 Honda 呢在研发它这个燃料电池呢，已经比这个原来的 FCX Clarity 呢功率增加了60%，重量减少了33%，而且行驶距离呢一次也是超过300英里。好，那这次呢李进跟大家呢介绍了这个洛杉矶车展的这个新车，然后下一次呢我们还有其他几款新车，是洛杉矶车展，同时呢还有东京车展的一些很亮丽的这个车哈，李进都会跟大家一起再介绍。那我们今天的时间也差不多到了，我们希望下周一同一个时间再见。那祝大家有一个非常快乐的感恩节假期，可千万不要吃火鸡吃的太多哦。好，拜拜。
本节目由王师傅汽车修护厂赞助，王师傅汽车修护厂专修车身钣金，30年经验，技术一流，收费合理，品质保证。地址3OC 石街 North 850号。